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讲观无量寿经啊，第八观。这个第八观，我们是乘着过去从观日谷啊，日观开始，日观水，然后观地，然后呢观树想，然后呢观八功德水想，然后有一个总观想，然后有一个叫做莲座想。那么在莲座想之前，我们称它叫境，就是境界的这个境，环境的境，是观极乐世界的境啊。那么从莲座开始，就求这由这个境就开始要表法，所以其实境本身也表法，可是境过来以后，我们要观的是观佛，所以境也表法。佛本身就是啊，从一个依报到正报这个领域里头来了。那么观极乐世界，我们每天都讲说，哎呀，你要好好念佛，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就行了。可是你开始读了这部观经以后，你会认清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念佛并不是只在念那几个字，而是你必须要从心念所住的时候，同时是观想的，而观想的境里头，这个境界里头又有很多的法在里头。我在观佛的时候，佛的本身的法身跟我相应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第七观讲这个相想观这部分的时候，你看这文字上是这么说的，他说佛呢啊，第三十一页啊，他是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啊，他说见此事矣，那是见前面的那个所谓啊，看到那个华座想啊，观完了以后，那么次当想佛，你现在要想的就是佛了。所以者何呢？诸佛如来是法界身，佛如来本身是法界身。什么叫做法？什么叫法界？笼笼种种通通叫法，没有一样不属于法。也就是所有的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所看得到的，所接触到的，通通都叫法。所以叫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行其实呢，所谓的行的东西呢，是所有的因缘的那个动力都叫做行。也是可以这么讲说，你要表现的那些东西都叫做行，可是只要一有行，就会产生有法，也就是那个关系。所有表现出来的那些现象界的东西都是行，可是这个行的后头都有一些关系，那个关系都叫做法。我们心里头先有一点点想不安，这个不安本身就是一个法，只是这个法不是正法，是不安本身是一个烦恼法。你要注意，这是法。我心里头维持一个安定平静，这个里面呢，我产生了一个善法，可是我只要有这个法，我就会产生诸行，有了诸行，就会这个诸行是无常的。我内心里头有种种的这些，我们称为烦恼法啦、善法啦、啊、心所法啦，这些法本身，它只是法，它只有法而无没有我。如果有我，我也只不过是去染这些法，把它组成一个，我认为这就叫做我。这样子而已。 我们只是去招揽了很多法来组成一个我认为我是我的，所以本来没有我这个观念，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郑老师，你在那里讲你是你，我在这里听就是我，怎么会说没有我？我不是指你没有一个真我的那个我，而是你现在所有的那个我，我心里不甘，我心里面不情愿，我这里面有不安，我的人生将来怎么办，那个那么一大堆的我，那个我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收集别人对我的看法，也是法，然后把它凑在一起，以为这就是我，自己会内心里头又自卑啦，自己就觉得这样有价值，这样没有价值啦，这些东西都是从那里这样形成的我。所以诸法里头有法，但不见得有我，本来没有我，我只是我去凑这些东西而形成的。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安不平，是因为有这个我而来的。这个我里头还有更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哦。我们看到有些人心里面很蛮横，他的蛮横的后头也是一个我，他觉得以我这个我来对待你那个我，你是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的，而且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什么感情的，我就是要对你这么蛮横，我能抢得来就抢，我能甩得走我就甩，其实也是我来的。所以可是佛告诉我们，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形成了一个我，我们把这个整个我的笼笼种种的东西叫做我是，我的是叫我是。可是要观法，这个整个的法呢，他想说法界身就是佛，这意思是说其实所有的一切它的后头仍然还是有一个真理在的，不是没有，只不过是我们把它扭曲了以后才产生了一些邪法，我们产生了障碍，我们才产生了这些烦恼法。所以佛如来是法界身，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佛的。所以人一切众生心想是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就是你是这个佛，没这个觉性，这个清净的法身是可以入每一个人心想之中。所以当我们的心想佛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佛。也就是说我心想的佛的时候，我是做一个讲理的人，我有了一个理性，我也是一个叫的一个有丰富感情的人，我用我的理性跟我的丰富的感情我来生活，那么我用我的感情跟我的理性一起来想这个佛，那想这个佛法，观想这个佛法，这个法界身就进入到我的心的心理世界里头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佛就这样进入我们的心中。我看基督徒或天主教徒都会这么讲，他们说让神或上帝进驻我的心。其实这句话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是让佛进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心里头来。他怎么进驻进来呢？是因为佛本身是法界身，如果我用正法来想，我用正法来生活，然后这个时候我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佛会进入我的法界身。那这个佛进入法界身又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它会消除你亿万的生死劫数。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生起在这个生生死死永远在了解脱不了的这些东西，你因为有这个佛性，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解脱，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照破它，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念佛的时候，心想着佛的时候，即心是32相，也是80随行好。所以我念佛有这样子的德行，有这样子的表现，有这样子的行为，我想念着他是这样， 我在念佛的时候，我也必须有如他一样才可以。那这一点呢，那我看起来是我们学佛的人常常都是疏忽的。我们只求说佛啊，你保佑我，我们很想说佛啊，我想跟你学，跟你一样。其实你应该这么想，是佛啊，我想跟你学，跟你一样，我要跟你一样过着大慈大悲，我要跟你一样过着觉察，我要跟你一样，我不会被小小的一点烦恼绊倒，我能正遍知，我能善事，我会懂得世间解。其实学佛的道理应该是这样才对的。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烦恼自然就去了，福报也跟着来了。所以佛不希望直接给你什么福报，佛希望的是他给你的是佛法，你用佛法去创造福报才对的。佛给你佛法，佛法让你没有障碍，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如果如此的时候，是心做佛，是心是佛，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你的心本身就是佛，佛就是你自己。所以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所以诸佛其实他是在一个这个毗卢性海，整个的这个法界的背后的这个所谓正法，他这个毗卢性海里头，他是周遍含容的，是没有一个地方不到的，也就是他本来就在那里的。所以如果我们一心系念着，那么你就是真正懂得想佛的道理了，你要想念佛的道理了。那所以必须要地观彼佛，就是地观这佛，佛是对象。那这佛是什么呢？佛是多陀阿陀伽啊，度多陀阿陀伽度，这是一相啊。阿罗诃又是一相，沙苗三佛陀又是一相，这是三个，这是三个应该用顿号斗开来的。多陀阿陀伽度是一个它表示的啊，就是如来的意思。那个阿罗诃呢，其实就是应供的意思，就是解脱的意思。沙苗三佛陀呢，是般若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法身的意思。那这三个东西呢，是这一句话呢，就是如来应供波罗蜜，也就是智般若的意思，就是如来应供般若，就是这意思。那般若呢，当然就是指智慧，是正遍知的意思。那么我们看过去，我们给各位讲说佛有十号，那么如来是其中的，佛是其中的一项，如来是其中的一项，应供是其中的一项，正遍知是其中的一项。那你现在看到的是佛的十号里头，他只取了前面的三项来代表。其实这个地方所讲的佛是指如来十号，是指佛的十号，也就是十个他的一个特质的意思。所以想佛的时候，我们在想念佛的时候，是指想念佛的十号，也十种名号，而这十的十种名号也代表十的圆满的他的德性跟十种圆满的特质。我们先把这先摆下来。我们你在想佛的时候，当想一个佛像，有这个佛像啊，闭目开目的时候呢，啊，见像一个宝像，你很清楚这个宝像哈，像阎浮提檀金色，那就是金光闪闪的檀色啊。坐在什么？坐在一个宝，我们不是上一关不是讲华座想吗？是坐在华座上的。可是坐在华座，坐在哪里呢？你还要再去总观想去看它，是它其实它是在一个极乐世界里头。那个世界里头，你看水哈，起贯穿其间， 树是如此的美，七宝所成的树，是不是？楼阁千万，对不对？八种清风，是不是？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世界呢，是如此的绚烂亮丽，那当然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然后他告诉你，在一棵的树的底下，有这么一个莲花，有一个佛坐在那个地方。你可不要把它想象成这个样子，你不能把它想象成这样只有一种，它也可能做成这个样子，它也有可能做的是这样子，但它也有可能，它也有可能坐在一个石头上，但是这个石头上，这个石底下就是一个妙法，它好像坐在一个石头上那种感觉，它有各种，它可以有各种，你要不知道佛不是只有这样子的，这个是当时佛上忉利天为他母亲说法的时候，当时啊是罗诃罗用了神通力去看，当时他是做着这个方式对他母亲说法的，所以现在佛像只有这种，佛不是只有只做那个姿势，佛如果只做那个姿势呢，我看不太正常吧。佛他其实你要注意，你往下看你也看到它其实它很美，尤其到了以后再下去观那个无量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无量寿的眉宇、无量寿的眼睛、无量寿的所表现的，它不是用我们人间的形象来表达的，它不是。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只是透过一个相来想，想有这么佛，它是32相80随行好，既然是32相80随行好，它就不是一个姿势，它任何一个姿势，但每一个姿势一定是非常庄严，每一个姿势你一定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你会感觉到是如此的温馨啊！每一个姿势都会让你感觉到你跟它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感通。这件事情你能够去领略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哦，在拜佛里头有这么美的这样子的感受。那么看呢，我们开幕闭幕了了分明，这个时候极乐七宝庄严，宝地宝池宝树行列，诸天宝幔弥覆其上啊，那么众宝罗网满虚空中，所以它就是从总观想往前全部都共享。可是有这么一尊佛，这尊佛也许是坐着，但这个地方是坐着，坐在宝华上的，他是要你观想坐在宝华上，但是他怎么坐你不要去把它固定化，不要把它啊，它是非限定性的，所以他坐得一定是很庄严的啊。那么这个接着呢，你就要在这个宝华的两边各感觉到有两个也是一样是华座，各华座呢，却一尊是观世音菩萨坐的，一尊是大势至菩萨坐的。你要感受那两尊菩萨坐宝华座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你感觉到那个世界里头，如果它很美，世界是如此的美，而三个只是用莲花，三个都并排排的整整齐齐的，你觉得它很美吗？不是这样子，它只是告诉你这两位他的胁侍，也就是帮助他化度的，一个是以慈悲来化度的，一个是以光明智慧来做喜舍的，这两尊他是化到跟我们最接近的两尊菩萨。其实这里面佛又有化佛，每一尊菩萨都有化身，所以他不是只有一尊，所以极乐世界里头是处处你都可以感受到化佛，处处都可以感受到那个菩萨的存在。那么这样说来，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道场上有多少化佛在这里啊？无量无边哦，你在听的时候化佛就来的哦。不止如此，化佛不见得一定是有相的，它是无相的。既然是无相的，那么你只要眼睛所能看到的，耳朵所能听到的，无处不是佛法身，无处不在，都是他的化佛，都是在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看来看来观想这尊佛的法义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了，说这极乐世界的这三尊佛啊，那么这个还有这尊佛跟两尊菩萨，有一佛两个菩萨，遍满毗果，就是在极乐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你持想行成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还要当闻水流光明，你看有潺潺的流水声，有如此的光明，有珠宝树啊，有这个浮烟鸳鸯啊，皆说妙法，不是他们说什么妙法，而是你真会听的时候，像现在冷气机的声音都在说妙法，你仔细去听听，你的呼吸其实也是一种妙音，你其实再去听听周边里头很多的事情也通通都是妙音，那就看你怎么去听的问题了。用恨去听，所有的声音变恨；用慈悲之心通去听，通通都变慈悲。所以以佛法去听，是无处不逢佛，它是很清楚告诉你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出定入定，都感觉到自己有所闻，都听到这样子的时候，而且你在这个地方所看的佛，在这里所看的所能够观想的这个极乐世界，都必须与修多罗合。都必什么叫修多罗？修多罗就是 sutra， 就是经，就是经法，也就是你在这里所观的这尊佛的佛像，不是凭你自己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你所想的观想的必须怎么样？必须与经法相吻合才可以。所以为什么要常常要闻思修，要听闻佛法，也是这个原因。如果不合，你跟经法不合，名为妄想；如果合的话，那就叫做初见极乐世界，这就是相想名第八观。这是如果能做树观啊，就可以除无量劫一劫的生死之罪，以现身中得念佛沙妹啊，就在以现在目前之中就得到念佛沙妹，这是观是名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这是这一段经文啊，他这个告诉我们的。想佛，诸佛如来是法界身，他是入一切众生心想的之中，所以你心想着佛，想着是我们用了我们的觉有情去生活，那这个东西佛就已经进驻到我们的心中来了。所以汝等心想佛的时候，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以四心作佛，四心是佛，是这个意思的。那么这样说来，我们要当想这个佛的时候，当地观彼佛。可是这地观彼佛，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佛，这个在这个地方呢，他说要地观彼佛啊，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门佛陀。那么这三相是如来应供，那般若的意思。那我们来看看你现在要观想的佛的十号。第一个是如来，如来是什么意思？已经讲过多少次了，如来是什么意思？如来那就是如实之道嘛，就是真实嘛。有些事情总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真实，所以有些事情才变得很不好。有些人他没有好好的真正去认识过自己，然后如如实实的对待自己。有些人没有，别人只想的是一个虚妄的东西，我希望变成别人喜欢的那个样子， 如果一个人一旦活着希望变成别人喜欢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他就要想尽办法去讨好别人认为他喜欢的，做成人家认为喜欢的那个样子。那如果你是希望佛很喜欢你的那个样子的话，那还好。如果你是走到魔的面前希望魔来喜欢你的时候，那不是很麻烦吗？可是我们要注意，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我们所有的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如果你希望大家都说你好，你一定会很惨，你相信吗？你一个人可能讨好每一个人吗？不可能的。我看还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回过头来照我自己这个样子来生活，可能会比较好。我不是讨好你，我有多少我做多少，我能做多少我就能做什么，我能就做什么。因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是扭曲了自己，有很多的痛苦的。可是人要懂得去觉察自己该做什么，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哦。有很多人是压根儿可以这么讲说没有责任感的，对自己要做什么东西不清楚的。孩子生来他不教，结了婚有孩子了，他要离婚，他把太太赶走，到底是在干什么？他要搞清楚他自己这个结了婚的这个责任，真实的责任是什么，他搞清楚。他不是，他没搞清楚，他就去弄一个别的东西来。他以为小孩子生了没有关系，我要离婚把太太赶走了就赶走了，那么我可以找一个人来养他就可以了。这是根本不知道养叫什么，也不知道教育叫什么，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看到如来是什么。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这么讲，他堕落啊，他离如来很远很远啊。所有的这个恶道，三恶道都是从这里来的。把事情看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就是如来；也把自己看清楚，自己有什么；也把事情看清楚，我们就会把事情做得好。当然，科学家把事情看清楚，他也看到如来。哦，原来如此。我找到了这个道理。我们研究心理学的人也是一样，也是不断在进步。我们现在才知道，哦，原来这样子的状况，这种毛病是因为有这种情形才产生这种状况的。那也是要慢慢渐渐找出如来，不可以随便说这个人今天很痛苦就跟他讲啊，你这个是啊，三世因缘不好才会这样痛苦啦，你无量劫以来累积了太多的业力才这样，太抽象了嘛，不是这样啊。去把它看清楚，佛就是告诉你，你要觉察把它看清楚。你的痛苦是由于你的想法错误了，你的痛苦是可能是来自于你没有把烦恼法处理好，或者是说你之所以遭遇失败，那是因为你的知见出了状况。佛是这样讲的哦，佛可没有跟你讲说哎呀没有办法，你这个几辈子来就已经累积很多，现在没办法。佛没有过这样哦。佛有一个弟子到了佛的僧团来，佛的弟子里头有天眼通的人很多啊，一看这样子，怎么这种人怎么有根本没有佛缘呢？从他以前到现在就没有佛缘过啊，所以告诉他，你根本没有佛缘，你也不可能成佛，你不可能得度，你走吧，把他赶走。可是这个人一想， 这些人都有天眼通的，我没有希望，所以他也就越走越想越没有希望，到最后他本来还想回家的，可是没有回家。他到了半路的时候，在一个城外，他实在想不开了，最后就跳水了。可是跳了以后，去把他救出来，佛把他救起来了，被佛救了。他告诉佛，就说我没有希望，他也不晓得他是佛，他不晓得他就是佛陀。我没有希望，我无量劫以来我通通没有佛缘。佛给他看一看，你跟着我来，我带你去。结果带到这个僧团来，告诉他我要收这个学生。那弟子们讲，师父你怎么会收这个学生呢？他说你不知道，你们看他都没有，但是他曾经有过一次，只有那么一次，他在山上，老虎追他，狮子追他，跑到树上去，上面只喊了一句佛啊快来救我，就这样。其实佛告诉他的弟子们讲这个故事，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曾经起过一次正念的念头，只要曾经有过一次都是。第二，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佛性，都具足佛性，所以没有不可救的。所以佛的道，佛的佛法不是告诉我们变成越来越消极，佛只是告诉我们去把事情弄清楚，如果以前有过这样子的错误，现在把它改过来就好了。如果以前你有这样子的障碍，你现在把这些障碍清洗干净就没事。就是，所以他是一个大医王，佛是一个大医王，意思就很简单，你把这些消除就好。如来就是我们非得把事情看清楚不行，你的身体、你的机遇，乃至于今天的经济不景气，你都看清楚才行，那个叫如来。你一定会讲说经济不景气谁看得出来，没错，可是你身处在一个不景气的状态之下，你要现在也是要把这个状况看清楚才可以。人是应该时时刻刻都能够要去学习把事情看清楚，才能够找出正确答案的，这是佛的教法，如来也是这个意思。可是佛不只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对一个现象界的问题你要把它弄清楚，对你自己的责任把它弄清楚，你对你自己也必须真实，这些东西他称为说这叫世间法的如来。可是这个世间法的如来都是无常的，都是会不断的变化的，所以他又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如来，那个如来是无所从来的如来，是你本来就有的，那个如来是每一个人的如来自信，那是如来。那所以有两个面，所以如来可以啊到娑婆世界来化导我们，他示现所有这些给我们，这些经法，这些经法其实是属于我们人间一缘的东西哦，他教化我们的那都是世间的如来。可是还有一个出世间的永恒存在亘古存在的那个如来，那个如来才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遍法界身。所以如来遍法界身的意思是这样子。讲到如来，第二个就讲到应供。什么叫应供呢？应供就是受天人供养，好多人都这么解释。我请问，如果你成佛的目的就是希望人家供养阿弥陀佛，就是希望人家受天人供养，世尊也是希望人家天人供养，你认为他们是希望你来供养吗？极乐世界那么美的地方，还要你供养什么东西呢？不是，他是不只是供，他的供养是，我们常常都这么讲啊、哦，我以这一份善行跟努力来供养佛，你要懂得， 这语言上是这个意思啊。我的供养不是包红包哦，我的供养是拿我们的智慧，拿我们的人生，我们拿来在实践佛法上，用这个东西来供养佛啊。可是佛是可以接受人家供养的人哦，佛是可以说他受人家供养的佛啊，他是可以受人天供养的。那为什么他能接受供养呢？因为他值得你学习呀，他能指导你，他能够启发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开展我们自己的慧命，所以是值得他家的供养，就是应供，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受天人供养是应供的意思。佛的第二个是可以作为我们啊来供养，那么也是向他学习请求启发，那就是佛。那你又要问了、那那尊佛在哪里？我也很想供养他，我也很想问他，我也很想受他启发。可是你要弄清楚，观想那个佛在极乐世界，可是这个极乐世界它是遍一切处，它入所有，它是法身，它是可以入一切处的。所以也就是你心起想了佛的时候，你就可以供养；你心没有想着佛的时候，就没办法供养，就是这样子，可以得到他的学习。第三个叫正遍知啦，那就是沙弥三佛陀啊。正遍知的意思是正知一切法，对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很清楚，正知一切法嘛。学佛就是要把事情看得清楚啊。我们把事情看清楚了吗？我们是不是真的继续去求知呢？有一天，不久以前，这个星云大师跟我谈到这个事情，他说现在佛信佛已经比较多了，这很值得安慰，佛弟子人口多了，很值得欢喜。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不用功的人，不读书不求真的太多了？所以要加把劲，要加把劲，让佛弟子真正能够把事情，他能够不断求知，他能够不断的去开发他自己的明明白白的那个态度，去学会更多东西。他跟我讲的意思是说，其实人只有不断的正遍知，这世间才有福报。只有不断的有很有正确的知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处理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我们才有幸福。他说佛就是教我们的。他讲的叫人间佛教，指的是指很清楚，他跟你讲，我以我来看，我认为在佛的十号里头已经给你讲得很清楚，就是这样的嘛，正遍知嘛。可是明行足呢，一共有十号啊。佛是明行足，明是什么？明就是那就是通通明的意思嘛，那就是宿命通嘛，天眼通嘛，肉尽通嘛，你那就是宿命明嘛，啊，天眼明嘛，肉尽明嘛，那什么叫宿命明？就是他自己知道过去，也可以知道自己过去的宿命，自己都知道。这件事情，佛教里头有，可以知道你前世的因果有。但是这里面我们必须有一个，我们现在能够从科学上得到的一点点了解，我们从科学上能够得到一点，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说，嗯，这个地方是存在的，不是不存在的，啊，那么在物理学上， 这个物理学家，当今的一位物理学家啊，叫 Feinberger 啊，叫范因伯格，他呢在这个 Vonarina 去访问他的时候，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说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自己本然存在的这个存在，我们称它叫什么我们不管，如果这个东西它的存在，你认为它是属于物质的呢，物理的呢，或者它根本不属于物理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他说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这样，就是说任何这个东西是可以透过一个物理的一个观点去做解释它的，所有现象界的东西它的存在有一个最基本的例子，那个例子是我们现在找到是认为物质的最基本的单位，那是我们认为它最小的例子。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光本身是一个例子，有更多的物理证明光本身是一个例子。可是现在我们在实验室里的去找到比光还更小的更细微的一种粒子，而这种粒子叫 Tachyons。 这个 Tachyons 它的速度，光的粒子是以光的速度在进行，那我们说以多少光年的速度在进行，可是 Tachyons 这个存在的这个粒子只是间接的证明有这个东西存在，可是它的速度比光还要快。那么如果它的速度比光还要快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去了解到前世的东西。那么这么说的话，我们如果只用我们的大脑是不太可能了解到它的，可是佛他有这个宿命明，也就是宿命通的部分，那是因为他们的禅定功夫非常好，所以他们能用这样子的力量去知道宿命，而宿命的东西是存在的。天眼的部分也是知道，天眼因为他不是用眼睛，他用的也是一样，是他这个很快的一种速度，他去了解的东西，去接触的东西。漏尽明这东西，其实漏尽的本身就是烦恼的意思，烦恼本身就是种种的障碍冲突啊。这些烦恼已经没有了，我们有多少种烦恼，我们烦恼很多啊，是不是？我们的烦恼里头 简单讲起来，其实就是我只要起任何一个执着就会产生一些烦恼，也就是我有了烦恼有了执着就会产生无明啊，我除了执着以后，这个目前的执着的障碍就会障碍我下一步去对一件事情清楚了解的可能性。所以宿命明的问题，天眼明的问题，漏尽明的问题，如果这三个都已经明了，都明亮了，那么我这个人，我们说他是明，已经三明了。那什么叫做行足呢？行动的行，因为明行足啊。那行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圣贤之行哈，圣贤之行。那是圣贤啊，那就是一种很高的啊，一种这个所以悲智双运的圣贤之行。第二是梵行，梵行是清净之行。第三个是天行，它可以在天啊，那么这个在天里头啊，去这个跟一切天众啊做教化，那是天行。可是他一样可以作为人叫婴儿行，也就是说他从婴儿来到人间，在这里化度有情，婴儿行，最后他要病而老死，所以有病行。所以在这五种，他是一个圣行，一个圣者，可是他有梵行，有天行，有婴儿行，可是也有病行，这五种行，所以他通通 都能够承担，而且这里面没有障碍，没有挂碍。我们讲说所谓的圣行、梵行、天行、婴儿行，那